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编导。
兰亭雅集，东晋永和年间，统治中原的后赵暴君石虎死了之后，各地将领起兵争夺政权，最后由禁军将领出身的汉人冉闵控制邺城，建立大魏国，诛杀胡揭，中原四分五裂，非常混乱。而当时偏安江左的东晋已经立国三十几年，局面逐渐稳定。当时建立东晋基业的大臣顾荣、王道、温峤、痴鉴、陶侃等等亦已经相继去世。其实晋成帝司马炎即位之后，舅父宇亮参与辅政，宇亮继陶侃之后坐镇长江中游的重镇荆州，有光复中原的志向，于是在荆州积聚物资，训练军队，实力相当雄厚。但是当时在首都建康执政的王道主张巩固江南，不赞成收复中原，于是王道和宇亮不和。到王道死了之后，宇亮和他的弟弟宇冰、宇翼执政。一年之后，宇亮病死了，由宇冰、宇翼继续执掌政权。四年之后，宇冰亦都逝世，而宇翼仍然坐镇荆州，遥控首都建康。但是几个月之后，连宇翼都病死埋。宇氏兄弟以荆州为根据地，控制东晋政权大约十年。据史书评论，当时是政令严明，任法裁密，即是凡事依据法纪判断，和王道执政时期那种优容宽和的作风不同，因此不受建康的士大夫和豪族大姓所拥戴。但是宇氏兄弟经营荆州，即是当时所称的西周或者西藩，令到荆州更加实力雄厚，亦是事实。晋穆帝永和元年，宇翼病死的时候，晋穆帝司马丹只得三岁，由皇太后处氏临朝听政。楚太后任用晋元帝的仔，即是晋明帝的弟弟会稽王司马昱主持政务，又任命晋明帝的女婿徐州刺史桓温继宇翼之后镇守荆州。当时已经有人认为，当今江东社稷安危，内委何处诸君，外托与桓数族。其中何是指尚书令何冲，楚是指楚太后的父亲楚袍，宇是指宇亮、宇冰、宇翼兄弟，桓是指桓温。桓温是中原朝国的隆抗县人，父亲桓仪跟随晋元帝司马睿渡江，在苏晋早约叛变的时候领兵抵抗叛军被杀。桓温有野心，镇守荆州之后，凭借荆州雄厚的实力，有扩张权势、建立功勋之心。在晋穆帝司马丹永和二年，桓温起兵攻入益州，第二年年初攻陷成都，成汉后主李世投降，于是消灭了割据益州差不多五十年的成汉国，桓温亦都威势大增。以会稽王司马昱为首的东晋建康朝廷对桓温十分顾忌，因此会稽王司马昱时时和亲信大臣楚袍和王羲之商议这件事。
王友军，日前桓温又从荆州上诉，请求朝廷准许他率兵北伐， 你哋替姑谂下，点样答佢至啱？
嗯，启禀上皇，桓温镇守荆州多年，又有收复益州功劳，而且恃住系皇室义亲，拥有八州侍众，向来都冇尊重朝廷之心，不为国家所用。微臣王羲之认为，佢上疏请求北伐，无非是希望增加声势。
嗯，王右军讲得啱。主公，
是
你又有咩意见？
上皇，近年揭湖内乱，中原鼎沸，桓温想以北伐之功，令天下人对朝廷疑惑。
桓温亦是陈乌之人，昔日征西将军余亮坐镇武昌，有宰制朝廷之势，皇丞相称之为陈乌人也。如今桓温岂止是陈乌之人，简直是王敦在世。
嗯，冇错。今日中原虽然有可乘之会，但是要北伐，必须万全而后动。如今江左尚未完全安宁，要倾全国之力以制一时之功，而区区五月之地，又怎可以经纬天下十分之久？他不肯度得量力，不望何待？不望何待？朝廷岂可轻率？
嗯，主公，王右军，你哋讲得好有道理，但系姑都要想办法先牵制桓温先得噶。
相和，微臣认为朝廷可以委任一位重臣，都督杨、豫、徐、兖、青五州，坐镇寿阳，表示等候机会，荡平关河。桓温见朝廷有准备，就不敢擅自轻举妄动。
冇错，咁有边一位重臣足以牵制桓温？
嗯，微臣认为安西军师陈郡恩浩有管国之才，年少嘅时候同桓温齐名，一直此居桓温之下，上皇不妨喜用恩浩。
恩浩，嗯，都好。恩浩颇有盛名，为朝野推服，姑喜用佢制衡桓温，亦可谓善策。
启禀上皇，微臣王羲之希望上皇调微臣到宣城郡安度余年。
哦，王右军，点解？
唉，上皇，自从恩浩奉命都督扬州，桓温对佢非常疑忌。恩浩为咗扩张羽翼，委派亲信孙善为吴郡太守，恩浩桓温各不相容。微臣曾经写信请求他们两人修好，怎知他们拒绝。上皇，社稷之忧指日可待，微臣不忍见国家纷乱，所以希望远离京师，避开烦嚣。
王右军，咁又何必呢？
上皇，恩浩桓温为咗争功都声言北伐，国家内外交困。羲之认为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。微臣劝喻无效，仲有咩意思呢？求上皇成全。
唉，王右军，宣城郡偏僻山野之地，并非安身之所啊。
微臣雅好服食养性，知道宣城郡山水奇绝，所以请求到宣城郡。
王友君，会稽郡亦有美好山水，而且是名士聚居之地。中原移居江左的士族多数在会稽郡置田产，王友君可以去会稽郡呢。
咁都好。
孤任命王右军你做会稽内史，你可以择日上任。
遵命。
右军将军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，他出身于东晋丞相王道的家族，即是当时的名门望族琅爷王氏。王羲之少年时代已经得到长辈王敦、王道器重。有一次太尉痴鉴希望同王道联婚，于是派人去王家观察王氏子弟。观察的人回报王家的子弟都不错，不过拘谨一些，只有一位在东面的床上坦腹进食的青年最无拘无束。痴鉴非常欢喜，就选了这个东床佳婿，亦都有人说是东床快婿，这个就是王羲之了。王羲之由于家世好，做过秘书郎、护军将军、右军将军等等的官职，他的政治立场比较保守，希望晋朝保持现状，反对桓温、殷浩等人北伐，认为轻举妄动一定误事。但是当时的局势，因为后赵皇帝石虎死了之后，中原大乱，东晋镇守荆州的征西大将军桓温有野心，力主北伐。镇守寿阳的建武将军殷浩为了牵制桓温，亦都有意领兵北伐。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只知清谈，没有能力约束地方军人。王羲之觉得局势紧张，不能忍受，要求外调，最后被委任为会稽内史。东晋时代的会稽郡大约包括今日浙江省东部的肇兴、宁波一带，治所在山阴县，即是现在的肇兴市。所谓会稽内史，就是会稽郡的行政长官。东晋建立初年，一些原籍北方的世家大族跟随晋元帝司马睿渡江，这些世家大族在江南购置田产，但是为了避开南方原有世家大族的势力范围，即是吴郡、丹阳、宜兴一带，亦都即是现在的苏州、南京、宜兴一带，于是北方移民多数会选择会稽这些稍为偏南的地方置业。琅爷王氏在会稽郡亦都有相当田产。至于那些地位比较低的家族，就要去到晋宁、广陵等等的地方，即是现在的常州、镇江、扬州一带，沿住长江口沙洲开垦。一些地位卑微、势力薄弱的北方移民，更加要深入山谷之中开垦。王羲之到了会稽，除了处理日常政务之外，经常同居留会稽的名士，例如孙卓、许逊、李聪、谢安、佛教僧人支顿等等，去郊外的兰亭游览。
饮，饮杯，
好，大家饮杯，
干杯，
干杯，干杯。
各位，难得与黄右军相聚于兰亭，今日情景，相信当日石崇在洛阳金谷园与天下名士相聚，亦不过如此的。
今日确系不让金谷名士之会尊美于前。
右军将军，当日金谷之会，潘岳曾经有金谷诗序，记其盛况。绿池泛淡淡，青柳何依依，榄泉浓轮间，激波连珠辉，正是当前景象啊。
的确悠游闲雅，
今日盛会亦好应该有文章遗记，等后人可以苦金追昔噃。
好啊！
游军将军写一篇啦。
好，好。写好了，请大家睇下。
好啊。
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戊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系士也。群言不至，少长咸杂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秀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影带左右，引以为流湘曲水。列座其次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甚可乐也。清感之友，若合一契，未尝不临文遮道，不能喻之于怀，故知一时生为虚诞，齐彭相为妄作。后之时今，亦由今之时识，悲乎！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，虽细述事义，所以轻怀，其自一也。后之览者，亦将有感于斯文。
啊，妙啊，妙啊！不但文章优雅，而且书法出神入化。
嗯，
右军名垂千古，有何难哉？
岂敢，岂敢！
今日好为尽兴
尽兴反啊！
卖竹线，卖线啊！
咦，咁快又有人卖线了噃？
各位客官，夏天就嚟到噶啦，买翻把线啦！
哦，俾把线我睇下。
好啊，好啊。
嗯。
呢位客官，哎呀，做乜你写啲字喺我把线上边啊？
大娘，你拎呢把线去县城卖，对人话有黄右军题字，可以开价100钱。
嗯，黄右军真唔真噶？客官啊，我呢几日揾你揾得好辛苦啊！
咩事啊，大娘？
前几日你写咗啲字喺我把线上边， 我拿去县城卖，开价100钱啦、啊。话黄右军提字，结果啊，好多人争住买啊！
真嘅，
系啊，嗱、客官，呢度仲有10几把，求你帮我写啲字上去啦。
哦，右军将军，可见你嘅书法名中当世啦，可以与前代嘅中游张芝相比。
在下书法如果与魏代中游相比，应该稍胜。至于汉代张芝，他自称临池学书，池水尽黑，老夫用功亦不减张芝，应该与他相差不远。
讲得好，
讲得好。
右军将军，
边位啊？
在下谢安嚟拜访右军将军。
哦，谢安社，请入嚟。
好。在下谢安参见右军将军，
何必多礼？系啦，闻说你近日去咗临安县山中隐居噶，咁快又翻嚟？
系。在下一向放情幽阔，不涉尘世俗务，所以栖池东土多年。近年来又能够追随右军将军你游泳于山水之间，可谓生平乐事。在下近日确系到临安县山中一游，点知会稽王派人送咗一封手札俾在下。
会稽王有手札俾你？
系。请右军将军过目。
安石既与人同乐，必不得不与人同忧。上皇希望安石你效力朝廷，
冇错。
呢几年殷浩鲁莽北伐，虽然曾经进据苍垣城，但系后援不计，被姜贼姚襄击败，丧尸受辱。唉，桓温坐镇荆州，对朝廷更加无礼，如今朝廷无人可用。安石，你出自名门，又有名世之才，朝廷当然急于征召。
在下有退隐之志，但系事到如今，恐怕不免被俗世所污了。
老夫老了，有生之年能够在会稽郡尽山水之游，亦吊遗如死于乐趣之中，最好不过。老夫自从移趣旅驾之后，已经无所介怀。安石，你以后不可以再不问世事了，要时加勉励。
多谢右军将军。
王羲之归隐会稽郡，到了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四年，即是公元379年，病逝会稽，当时他是59岁。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，被尊为书圣。他对于中国的书法艺术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代的。而他的仔王献之亦是著名的书法家。同王羲之一起隐居会稽郡的另外一位名士谢安，到这个时候亦都接受晋朝征召，开始出仕，后来还成为东晋的名臣。
中华五千年之兰亭雅集，是由温泉、李学斌、叶世雄、卢伟力、卢允贤、钟伟明、简伟安、蔡雅阁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